今天早上我们看了这个立位记跟新约时代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关系，我们看到这一个立位记对我们的这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意义。那最后我跟各位提到这一个仪表，我们要谈到这个圣经的仪表应该有什么几件事我们需要必须要注意。我们谈到这一个仪表跟 allegory 有什么不一样。那我说这个用灵异这个字来翻 allegory 啊，不大也不是很适合。那后来有人跟我提说，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翻成不是灵异解经，而是叫做灵然解经，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多少分辨。可是这个灵然解经也不是很好的翻译，不过至少是也许比灵异解经好一点啊。那后来有人问我说，这个仪表跟这一个 allegory 啊，或者所谓灵然解经啊，就是 allegory 啊，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说我们谈到在哪一方面不一样。可是我想到一个例子，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们当中的关系怎么样。比如说啊，我们在新的圣经里面也是有一次用五个饼两条鱼来喂养了5000人。那当然了，从这件事上，如果我们说你看这个小孩子，他把他所有的很虽然是很少的东西奉献给神，神可以谢谢，神可以使用他，把他的奉献把他可以说发扬光大，或者是把他增加了很多，用这个小东西来喂养了5000人。如果是这样讲的话，不是 allegorizing 并不是仍然解经啊。可是如果你开始讲说，好，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啊，是代表五个饼是代表我们的这个五官，这个两条鱼是代表我们的灵魂跟我们的肉体。那开始讲到耶稣把这个饼拿来拨是代表什么东西，把鱼拿来拨是代表什么东西，把一大堆的东西加上去啊，那个就是 allegorizing。 那有那一种危险性，会甚至会很可能就把圣经很多的意思把它搞弄坏掉了。好，今天下午我想跟各位开始讲这个立位记，就是我们还没要开始讲立位记这个一段一段看他们的结果以前呢，我们如果要了解立位记，必须了解立位记的 context， 它的前后文。换句话说，你只把立位记拿一本书拿来看，我们看得不大清楚。我们必须要了解啊，如果要明白立位记的话，我们必须要了解立位记跟出埃及记的关系，立位记跟民数记的关系。我们应该把它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所占有的地位上看它的前后文，才能够了解。所以我大概很快的跟各位提啊，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神恩待的以色列人，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为你住家，把他们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出来。神把他们带出来之后啊，把他们带到西南山的时候，神才跟以色列人说，我要跟你们订立一个盟约，订立一个条约或者是盟约 covenant。 covenant 这个字啊，我想想盟约可能是好一点的翻译，或者是有人把它翻成圣约。这个约啊跟普通的条约不大一样，不过最靠近这一种圣经里面的条约的那种条约，最靠近的可以说是叫做宗族国。宗族国跟附庸国当中的条约，最靠近圣经里面所说的圣约，或者圣经里面所说的 covenant。 那宗族国跟附庸国当中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啊，有一个很大的国家宗族国，比如说像美国，美国就对这一个中美的一个小国家，比如说尼加拉瓜，尼加或者吧，就是那个啊，尼加拉瓜那个国家，比如说美国说，哎，你现在这个国家啊，受这一个古巴的欺负很厉害，古巴好像在侵占你们啊，很危险，所以啊，我现在啊，我要帮助你，并不是因为我欠你什么债，可是因为我看你这个太弱小了，好像很容易被人家欺负，所以我想要帮助你，我自己愿意来帮助你。可是因为我要帮助你的缘故啊，我就对你提出某一些约束 ，OK， 也可以说是一种约束，命令或者是约束。 比如说美国告诉这个尼加哪个啊，这个尼加拉瓜国家说啊，好，我把这一个美国现在最好的武器给你，比如说 F-16 帮助你去打这个防备你啊，能够防卫，叫这古巴没有办法进攻你。可是呢，我一个月数，我这月数是什么呢？我所给你这个军事上的秘密，我所给你的这些高级的很高级的技术，你并不能够拿给苏联，你并不能够拿给古巴，你不能够拿给别人，比如那个就是月数啊。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利未记里面有很多神的对以色列人的约束，神对告诉以色列人说你应该怎么做。很重要的观念是什么呢？神为什么要求以色列人做这件事？就是因为神的一个前提，神先拯救以色列人，先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神先恩待他们，神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之后，神才告诉他们说，好，我有这些事情，我约束，我要你这样做，我要你这样做。所以利未记的这些律法所讲里面的这些事，如果不在这个盟约的环境，这个观念去看的话，我们完全就是什么 miss the point， 完全是没有办法了解他的作风。那这个盟约里面的Covenant 里面的约束的作用是什么呢？这里很重要的观念啊，并不是说因为这些人遵守了约束，并不是说这些人遵守了律法，神就不得不祝福他们，并不是这样。 OK， 并不是说中美的这个尼加拉瓜告诉美国说，哎，你给我的武器啊，我绝不给拿给苏联，所以你武器给我，美国不一定给他，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如果神没有预先告诉以色列人说我要祝福你，如果神没有对以色列人说我先拯救你，以色列人告诉神说，神啊，你所要用的你所有的律法我都来遵守，也没有办法使神来祝福以色列人。有没有听懂这样？再讲一次，这很重要啊！就说如果神没有说好我要恩待你，以色列人就是遵守了神的律法，遵守100%的遵守了，神也可以不恩待他。可是神先恩待他们之后，神先恩待以色列人之后，神告诉以色列人说，我要继续恩待你们，我要继续跟你们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如果你遵守这些我的约束，你遵守这些命令，你遵守这些律法，乃是使我能够继续跟你维持好的关系。如果你不守这些律法的话，我可能就不要再跟你维持这好的关系。可是遵守律法本身并不能使以色列人跟神当中开始好的关系，好的关系神要祝福要先存在，然后才有律法。遵守律法只是能够使神跟他们的好关系维持下去而已。 OK， 那如果神没有跟他们先建立这个好关系的话，他们遵守律法100遍都没有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我们要知道利未记里面所讲的这一些啊，只是什么呢？并不是要使神对以色列人好，并不是要使神来祝福以色列，不是，而是神先祝福了以色列。利未记所讲的这些事，乃是要使神已经向以色列人所施下的恩典能够继续下去，能够使神跟以色列人当中所建立起的这个关系，好关系能够继续下去。或者说，可以说利未记里面这些律法，乃是要使人能够接近这一位已经恩待他们的神，能够使他们保持跟这位已经恩待他们的神当中的关系。这是一点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忘掉。然后呢，利未记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献祭，很多的这些事情，到底这个关系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啊， 利未记，各位，当我们去念利未记的时候，有一句话常常出现在利未记的这一本书上，是什么呢？就是神，我们常常听到耶和华你的神是圣洁的。那个圣洁的观念呢，在利未记里面好几次，一次一次的重复，一次又一次的在那边很注重的很强调。 OK， 那我把整个的利未记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的看法，我给他画了一个图表，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所有的东西啊，所有的事物分成两个大类，一大类，第一个大类是圣洁 ，OK， 第一大类就是圣洁。那第二个大类啊，叫做泛俗，就是啊，看满普通的看满。可是这个看满的东西啊，就是不圣洁、泛俗的东西啊，这个是我自己翻出来，我不晓得，你晓得那个意思，就是不是分别为圣的，有一些是分别为圣的，叫做圣洁。那一些没有分别为圣的叫做泛俗，就好像各位晓得那意思吧，看满啊，俗物呀 ，OK， 俗物就是这个啊，风俗的俗的那个俗物，就平凡的东西啊。不过这个平凡的东西啊，他们又分成洁净跟不洁净，所以以色列人对一切的东西啊，一切的事件，一切的事情，从这个利未记的观念去看的话，要不是圣洁的就是俗物，那俗里面又翻成洁净跟不洁净。那现在还有一个观念，OK， 就是说有些东西啊是一个俗物，叫泛俗，叫俗物，普通的东西啊，如果你把它分别为圣 sanctify， 如果你把它分别为圣的话，就可能成为圣洁的。可是圣洁的东西 OK， 比如说圣洁的东西，你把它 profane， 把它俗化之后啊，就变成一个泛俗的东西。比如说你把一些，比如说牛，比如说我讲牛啊，牛是一个泛俗的东西，俗物，可是当你把它分别为圣，奉献给神的时候，它就成为圣洁的 OK， 成为圣洁的。那当你这个把这个奉献给神成为圣洁之后啊，不洁净的人不可以吃，不洁净的人不可以碰到它。好，这个圣经里面曾经讲过一个叫做拿西尔人，就是有一些人呢、啊，分别为圣，在神面前许愿分别为圣，这些人呢，当他把他俗化之后，他分别为圣归于神之后啊，你讲我讲那个拿西尔人，你晓得吗？拿西尔人，对，拿西尔人 ，OK， 对不起，拿西尔人，对，就是平常的一个人呢、啊，不是祭司。拿西尔人当他在神面前许愿说，比如说，好，我在下两个月之内啊，我完全的分别为圣，我不喝酒，我不做什么事，我完全将自己完全归给神。这样时候，拿西尔人呢、啊，就变成圣洁的。因为经过他的圣别分别为圣，他变成圣洁的。可是当他经过一段时期以后，或者是他沾污了或者怎么样，他就变成俗化，他就变成一个泛俗的人，他的圣洁就失掉了。这就是我们在利未记里面看得很清楚。可是呢，还有一个，除了这个圣洁跟泛俗的 之外啊，我刚才说所有的俗物泛俗的呀、啊，分成洁净跟不洁净两大类 ，OK， 洁净的东西跟不洁净的东西。那有一些东西啊，有一些东西是永远是不洁净的，所以你没有办法洁净它。所以那一些不洁净的东西， 我们大概明天会谈到。比如说像那个动物里面的猪 pig 猪啊，有些不洁净的动物，对不对？不洁净的动物永远不洁净，你没有办法洁净它。有一些是永久不洁净的，可是有一些东西啊，它的不洁净是暂时的不洁净，暂时的不洁净。比如说有人去摸到了一个人死掉的尸体，你就要洁净，就几天之内你就变成不洁净的。那一种不洁净啊，并不是永久的，那只是暂时的不洁净。这种暂时的不洁净啊，你经过洁净的规矩之后啊，你经过了洁净的效果之后，你这个不洁净的可以变成洁净的。 OK， 你这个不洁净的可以变成洁净的。可是一个洁净的东西啊，或者一个洁净的人呢，一个洁净的人，如果他污染了，变污染了，就是被污染的东西碰到了 pollute 叫做污味或者污染的话，洁净的东西或者洁净的人就变成不洁净的人。 OK， 现在一个问题，好，有这两种分别啊。事实上我刚才说这犹太人的对整个东西的看法就是这样子，把这两个图凑合在一起，就是变成什么呢？你看犹太人对一切的事情事物，其实顺着这三大类：圣洁的、洁净的、不洁净的。一个不洁净的东西啊，或者一个不洁净的事、不洁净的人或者不洁净的东西啊，你经过洁净的礼之后啊，就变成洁净的。那洁净的东西你把它分别为圣，就变成圣洁的。 OK， 另外一方面，圣洁的东西你经过俗化叫 profane 之后，它都变成不圣洁了，只是洁净。可是洁净的东西你经过给它污染之后啊，它都变成不洁净。所以犹太人整个利未记给我们看到，就是有这么一个东西。而很重要，现在我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什么呢？在这种情况底下，圣洁的跟不洁净的绝不能够碰在一起。当他们碰在一起的时候，不洁净的那个东西啊会受破坏。所以比如说啊，圣经里面讲过好几次，甚至到祭司，等一下我们看啊，当他们以色列人拿东西到圣殿里面或者到会幕里面来奉献给神献祭，他们所献的祭啊，我们等一下会看，有各种不同的祭物，其中有一些祭物，献上的祭物，这个东西啊，一部分用火烧表示奉献给神，一部分祭司拿去吃，祭司来供养祭司。可是这种分别为圣出来的奉献给神的这些祭物，当祭司在某一种情况底下不洁净的时候，那个祭司绝不能够摸到他。虽然他是祭司，如果他不洁净的话，我讲一个例子，比如说万一这个祭司去摸到一个死掉的人，他就变成不洁净了。那当祭司几天之内就算不洁净，在那个不洁净的这个期间里面，祭司绝不能够去吃圣洁的东西。因为祭司去不洁净的时候去吃圣洁的东西，神说必定要从民中把它 cut off， 把它什么除尽，就是神的审判会临到。换句话说，在这个观念里面呢，圣洁的东西跟不洁净的东西绝不能够碰在一起，一碰在一起啊，那不洁净的东西啊就被神的圣洁毁灭掉。所以整个利未记里面给我们看到神的圣洁、神的临在，一方面是一个祝福，一个很大的福分， 同时一方面也是很大很大的危险。神的圣洁，我讲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不要把我的比喻拖到太远的地方去，就很多错误东西出来啊。就像我今天早上所说的，你说啊，神的临在，神的圣洁，就好像一个电压很高的一个电源一样，你有很高的电源在那里，当然很好了，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对不对？可是一方面也是很危险，如果你不小心的话，电子，神的圣洁有那种观念在那里。那利未记给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我要经过什么步骤能够把不洁净的洁净变成洁净，把洁净的东西分别为圣成为圣洁。是接着献祭，接着 sacrifice。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我们又可以看到利未记里面所说的很多的献祭，乃是要使那个暂时不洁净的东西接着献祭把它洁净。所以有些人比如说圣经里面也许你会讲为什么、okay. 那个为什么也许等我们以后看到第七八章以后的那个地方，那个前文才看，我现在只是随便讲出来啊。利未记里面谈到一个女人生了孩子之后，她一旦水洗不洁净，你会问说为什么那个问题以后再答。现在说圣经这么说，好，那这种不洁净的时候，那段期间里面啊，她过了那段时间里面，她要借着献祭才能够变成洁净的，所以就规定你要献什么祭，女人。就是生了孩子之后你要献什么祭献什么祭 OK。 那当然这个献祭有一些洁净的啊，变成圣洁的，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拿西奥人，他是本来是洁净的，可是他要在神面前分别为圣做什么东西的时候，他要借着献祭成个圣洁的。或者是大概在第八章第九章以后，我们看到祭司他们，神把这个利未人，把祭司，把亚伦的这个儿子啊，把他的分别为圣，派他们当祭司，做祭的福分成了圣洁的，在那个时候借着献祭把他们分别为圣。我们可以看到献祭，所以我们看到利未记里面献祭有这么一个作用，能够把这个往这个方面推 OK。 可是当时我们也看到也有从圣洁到洁净不洁净往下面推的，对不对？也有这个步骤，就是圣洁的经过塑化变成洁净，洁净的经过一个污染或者 pollute 污秽就变成不洁净的。献祭能够推动这个方向，什么东西的推动这个方向呢？就是犯罪或者是灾病。所以当一个祭司有灾病的时候，他就已经不是圣洁的。或者是普通的一个人，当他犯了罪或者他有灾病的时候，我们也看啊，圣经里面谈到，我忘了第几章，利未记里面谈到一些所谓长大麻风的人、啊、其实圣经里面所说的长大麻风并不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长大麻风那种病，因为圣经里面所说的长大麻风那个字、啊、希伯来文要翻成中文很难翻、啊其实我们可以说圣经里面所说的长大麻风那些人不是真正的长大麻风，因为从考古学里面我们知道，大概在耶稣以前那个时候，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大麻风的那个病还没有存在。所以圣经里面所说的所谓长大麻风那个，其实是指着一种特别的皮肤病。那一个人洁净的一个人，当他有那种皮肤病的时候，有灾病的时候，他要变成不洁净，他要被赶出离开这一个离开营地。 OK， 我刚才说啊，这个不洁净跟圣洁这两个并不能够碰在一起。我刚才说了，也许我给各位看几节圣经，能够帮助各位了解，而且印象也深一点。一方面你也不会说我在随便乱吹，有证据可以看，请各位看利未记第七章。利未记第七章OK， 我们看20、21节。利未记第七章20、21节跟21节。利未记第七章，新约旧约圣经129页。利未记第七章20、21节，只是献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就成了圣洁了，对不对？现在已经奉献了，成为圣洁。人若不洁净而吃了，这人必从民中剪除。有人摸了什么不洁净的物，或是人的不洁净，或是不洁净的牲畜，或是不洁可憎之物，吃了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这人必从民中剪除，对不对？就说当你摸了什么不洁净的东西啊，你就变成不洁净的了。那这个不洁净的人绝不能够跟圣洁的碰在一起。所以你吃了献平安祭的肉，这个人必要从民中被剪除。有时候如果你不把它剪除，神会把它剪除掉，就可见那个危险性。利未记22章第3节，利未记22章第3节，利未记22章第3节，你要对他们说：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凡身上有污秽，亲近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圣物的，那人必在我面前剪除，我是耶和华。洁净跟圣洁的神，不洁净跟圣洁不能够碰在一起。利未记15章31节，利未记15章31节。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沾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因为神的帐幕是圣洁的，当以色列人身上带着污秽，或者是当他们的污秽污染神的圣所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所以好几节圣经让我们看到，不洁净污秽的跟圣洁绝不可能碰在一起，碰在一起的时候，不洁净的会被他破坏掉。好，我们再回来看他是献祭。我说献祭就是要使这个往这个方向推的一种力量推动力。可是我们要记得啊，圣经里面的献祭跟异教，就是在古代中东时代的其他的宗教的宗教仪式有非常非常不同的地方。 OK， 在中东这个古代中东地带的那一些其他的国家的宗教的宗教仪式啊，就是说只要你做了那个仪式，做了那个仪式，你说我的 ritual 的仪式，那个仪式就会在你身上产生某一些效果。换句话说，好像这个仪式啊，就好像有一种 magic， 一种啊什么魔术的力量一样。不管你怎么样，只要你参加他们的宗教仪式，不管你怎么样，你就得到那个宗教仪式的效果。所以换句话说，变成宗教仪式本身有一种好像魔术的力量，有一个 magic power 在里面。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如果没有听懂，我可以再解释，来想办法解释。我意思就是说，在古时候的中东地带那一种宗教的仪式，当你 perform the ritual， 当你做那一个仪式，那个仪式本身呢，就会带了某一些效果，就好像说那个仪式本身里面自己有一种魔力在那里，或者是一种，我说魔力就是说一个魔术的力量在那里，会有那个效果。可是圣经里面的献祭没有那种魔力，不是，就是不用说因为你这样做，你做了这个仪式，这个仪式本身会带那个效果给你，没有。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不同点。请各位来看几节圣经。OK， 我还没有看那个圣经，我先讲另外一件事，跟这个有关的。在这种其他的宗教里面呢，他们不管是献祭也好，或者他们做什么宗教仪式也好，这是人呢想办法，用人的办法想要来 manipulate God， 怎么说？人的方法要来 manipulate， 怎么说？操纵神，对，用人的办法想要操纵神，在其他的宗教里面，我等一下要跟各位讲一下，讲一下啊，这个有关的东西。好，我等一下跟各位讲，再等几分钟，我先把这个讲完。他们就是说用其他的宗教的方式啊，就是想一个宗教的方式想要来操纵神。可是在圣经里面所有的献祭或者所有的宗教仪式，并不是我们人可以借着这个仪式来操纵神，不是。因为这里面的献祭，这个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些宗教仪式是哪里来的？是神告诉我们你应该怎么做。所以并不是人用人的办法想要来操纵神，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点。还有另外一方面，来，我们来看几节圣经。可能看了圣经以后，我要给个考试，所以好好的看一下啊。我不会发纸张给你写，不过要问问各位。利未记第四章二十节，利未记第四章二十节。那里啊，乃是讲说你献什么祭的时候啊，你为这个会众献这个赎罪祭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怎么办，说你应该这样做这些事，在那里告诉祭司啊。好，第二十节，收拾这牛与那赎罪祭的牛一样，祭司要为他们赎罪，他们必蒙赦免。第二十六节，第四章二十六节，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正如平安祭的脂油一样。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三十一节，又要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新的脂油一样。祭司要在坛上焚烧，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为他赎罪， 他必蒙赦免。第十二章第七节，第十二章第七节，我们看第七节跟第八节。第七节第八节，既是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生男生女，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就要取两只斑鸠，或者是两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好，各位啊，我们刚才所念的
啊，赎罪是赎什么？
赎罪啊，就是赎他们的罪啊。OK， 这个关于这个赎罪的事情啊，对对。等一下，我们看这各种不同祭的时候会清楚一点，可以等一下好不好？就是你有问题可以随时问的。不过如果我晓得以后我要回答的话，说我们等几分钟才回答，所以不要客气啊，可以随时问问题啊。OK， 我们看了这一段圣经里面，你看到什么东西？利未记、摩西，神借着摩西强调什么东西？啊？强调什么东西？他必蒙赦免，对不对？强调那一点是什么呢？并不是说因为你做了这一个献了这个祭，这个祭本身呢，就好像一个魔力一样的，你就效果都来了，并不是这个，而是强调血赦免，就是神赦免的，神赦免的，就是说，并不是献祭本身，并不是你所做的这个祭物本身叫你得到赦免，而是神，因为你按照神所说的方式，神为你所预备的献祭的方式，你去做，你这样做了，结果啊，神说好，我要赦免你，并不是献祭本身，不是这个祭物本身把你的罪除掉，而是神，你这样做了以后，神愿意把你的罪除掉。这个是，其实我没有用那个，没有跟各位讲那一个字啊。其实我所讲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 theology of sacrifice。就是献祭的神学。其实你不会有时候神学是多么很渺茫的什么东西，很可怕的东西啊，就是你了解在圣经里面 来了解一个系统，或者能够了解神如何的处理这些问题啊，根本就是神学的问题。所以刚才我跟各位讲的这个，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关于献祭的神学观， The theology of sacrifice。好，还有一件事我要跟各位讲，我想一想啊，这些基本的观念虽然各位会也许会心会在那着急说，我要我们这次一共有六堂，你今天早上讲了一堂，今天下午讲了一堂，我们还没有进入到利未记。也许我想啊，先把重要的观念讲完以后，如果你需要开快车的话，我可以开飞机一下子过去。不过啊，还没有做那个以前啊，这些重要的观念如果我们没有弄清楚的话，我讲一大堆没用。所以我宁可刚刚开步的时候慢一点，让各位先把这个根基打好，以后啊，也许我们可以开快车，如果需要的话。对，还有另外一个观念啊，就是圣洁的观念，神是圣洁的。利未记里面神一再的强调他是圣洁的。那到底这个圣洁的观念是什么呢？神是圣洁的。神是 holy。神的圣洁是什么一回事呢？是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什么意思？因为一天到晚这个利未记里面一再的强调神的圣洁的问题，对不对？圣洁，那到底圣洁的观念是什么？ 好，圣洁的最基本的观念呢，就是说在基本上 essentially divine，常常说耶和华神是圣洁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我本身，我的本质本身呢，就是神。OK， 圣洁的基本的观念其实在哪里？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知道啊，神是圣洁的，他就是神，只有他是神，除了他之外没有其他的神。那圣洁，当然有一些圣经学者会说，圣洁的观念就是说我们的分别，从其他东西把它分别出来。其实分别出来还不是圣洁的整个的观念，圣洁的整个的观念其实说本身我的本体 essentially 在本质方面就是神。那圣经里面观念说这位神啊，跟其他的东西，跟其他的东西被造物完全不一样，完全分别出来。神并不是这一个世界这个宇宙的一部分，神不是，神跟这个宇宙是完全分开的。OK， 圣洁本身就是说神是基本上他就是神，而这个神跟这个宇宙是分开的，不完全一样，不是这个宇宙的 一部分。也许我现在 parenthetically 在跟各位讲一件事啊，也许可以帮助我放在头脑里面。圣经里面跟你们讲啊，圣经里面跟你们强调一点啊，就是讲到两方面，一个讲到神的超越性，就说神超越这个宇宙 ，OK， transcendent， 超越，我们中文都要翻成超越 ，transcendent， 就说神超越这个宇宙。换句话说，神不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神跟宇宙完全不一样，超越宇宙，超越这个。神超越宇宙，神不是宇宙一部分。OK， 看得出来啊。可是同时，一方面圣经也说神是 immanent， 中文有时候把它翻成变在啊，这样还是大概是偏什么？大概还有一个，好像这样，还是什么？我忘了。啊？哦，这个，哦 ，OK， 好，变在呀，就是说，好，其实、啊，圣经里面所说的变在啊，我们中午有两句话，其实不大准确。我、哦、这是题外话了，不过是可以帮助我们，你开始会想到说，为什么这些神学家讲话会特别，不是吹毛求疵啊，就是比较很精细的分别啊。我们中国人呢、啊？中国的基督徒，我听那句话听了好多次，讲两句话其实不合乎圣经。他们说是什么呢？他说神是无所不在，神是无所不能。你想那话对不对？对不对？神是无所不能，神是无所不在，对不对？对啊，啊，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啊？无所不在。我请问各位啊，神在不在地狱？在地狱啊！你想神在地狱吗？好，我再问一件事啊，神。会不会撒谎？啊？神会不会撒谎？
不会。
啊？OK， 其实我问那句话，我问的没有很清楚。我再问个一件事，跟这个有关系。我问一句话，其实你很难答。
实际上我要告诉你为什么，各位很难的，各位晓得这次啊，我有个小孩子十岁的小孩子来，他现在只有十岁了，当然现在我比他大了，很强壮，我比他大了，将来我不知道，不过至少我现在还是我请问各位啊，他的名字叫做 David， 我能不能够把 David 杀掉啊？能不能？能不能？我刚才说的就这样，我说我问这个问题啊，是不大准确，为什么缘故呢 ？OK， 我先用英文讲，再翻出来啊。Metaphysically 怎么说？我们这种翻成形而上学，其实不很难说，就说其实说，我有那个能力。Metaphysical 我能够杀他，因为我比他强嘛，对不对？就是我不比他强啊，我至少我还可以懂得，我受过军训啊，所以我可以打枪，我能把他打死，对不对？可是 morally 我不能打他，我不能够把他杀掉。morally 就是说，在道德方面、伦理方面，我并不能把他杀掉，因为我爱他，所以我杀不下去，对不对？你要懂我的那意思。这种分别，我说你说要学这个看圣经啊，或者是学神学的，要有这种很分析的头脑。就是说 metaphysically 我有那个能力，我可以杀掉，将一下子他死掉，我有。可是 morally 我不能。一样啊，刚才说的神能不能撒谎 ？metaphysically 神有那个能力撒谎，他要撒谎当然可以的。可是 morally 神不可能撒谎，因为神的性格就这样，他绝不撒谎，对不对？所以其实我刚才说我们常常挂在口头上说神是无所不能，那句话其实不大准确。我们可以说神是全能的，可以说神是全能 Almighty 全能，你晓得你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说全能 Almighty 神是全能，可以说，可是你要说神无所不能啊，那句话不大准，不大对。我们说神变在，可以说，可是你说神无所不在，有点问题，因为神不在地狱。OK， 好。不过我说中文所说的“变在”这个字啊，的观念跟 immanence 的观念有不太一样。其实啊，我们所说的神是变在 ，OK， 翻说变在，就是说神的这个变在，意思是说什么呢？就说神一方面啊，跟这个宇宙没有关系，不是，一方面神不是这个宇宙一部分，神超越这个宇宙。可是另外一方面呢，神的能力能够管理，能够影响到宇宙的每一个部分。神可以影响到你的生活，神可以影响到我的生活，神可以影响到任何一切的东西，而且神又很关心在这个世界上，在宇宙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这件事我们叫做神的变在。OK， 新旧约的圣经跟我们讲啊，这两个神是超越的，神是 transcendent， 神是 immanent， 神的变在，这两个都有。那有一些不信派的神学家，有些是注重这一点把这个忘掉了，有些是注重这一点把这个忘掉了。我只是提醒各位，我们要特别小心。好，我这样回到言归正题，是一 OK。有问题吧 ？OK， 没有 OK。好，我们讲到本题来了。我说神是圣洁的，神本身就是神，而神啊是超越这个宇宙的。圣经跟我讲很清楚。可是啊，古代的中东地方的那些宗教啊，根本忘掉了神是全圣的，神是超越的。他们以为说神跟这个宇宙是连在一起的，神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跟这个宇宙连在一起的。所以在中东的那些宗教啊，他们就接着这个宗教的仪式要去影响神。其实他们当然他们的神是多神神，多神的那种观念，可是他们就说接着我们宗教的这一个接着我们宗教的这些什么 这个形式啊要去影响这个神，影响这个宇宙，但是他们的宗教。所以我们大概这几天有机会谈到，我现在就讲一个例子。在古代中东 那一带啊，就是迦南地那一带，那些人当中也宗教有一部分，就是在他们的这一个宗教的庙里面呢，有一些我们叫神女，就是你可能就是那些神女啊，就是说那些做什么呢？就是当时的人呢，当时的中，当时的这个啊、古代的，我们等一下会有民俗记会谈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先讲，跟这个有点关系。他们的宗教观念里面认为说啊，好，如果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敬拜敬神的一部分，就是说这些敬神的男人呢，跟这个神女行淫犯奸淫，他们以为说当他们这样男女交合的时候，就可以影响到整个的宇宙，影响到多神，使这雨可以降下来。现在你看好几天没下雨了，现在正需要雨，还他们就是男女就交配，在他们的神庙里面，他们以为说这个这件事啊，他们可以影响到宇宙的这一部分，这样这个他们可以影响神，把这个雨带来，开始可以这个地上开始，你说开始会生长五谷，这是他们的宗教。他们认为说他们这样做就直接，我讲个例子，就好像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大一部的机器，我们在这边做动动动动以后，影响到整个机器，那种观念。所以啊，我才说这些异教的这一些宗教仪式、啊、有这种魔术的力量，就是 magic power。 可是圣经里面所有的献祭这个仪式根本没有那种力量在那里，完全是分开的。 Yes，
小问题啊。
Yeah，
祷告了。
OK，祷告其实也不是说好像这一部机器一样，我这样弄弄弄弄，整个的东西都出来了，不是那个观念。 OK， 其实我们祷告乃是跟这一位超越宇宙的神交通。 OK， 跟这个神谈话交通，跟其实祷告主要还不是我们要向神要什么，要祈求什么东西。当然你现在我想你问的就是说祈求的那种祷告，我想专门讲那一方面，讲这祈求方面的祷告。我们向神祈求，并说好，我这句话发出去了，我祷告自然来了，没有那种。我们祷告向神祈求，如果合乎神的旨意，神会做什么事情，神会行为，采取行动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并不是一种你祷告出去，不管你有没有心没有心，总是会自然而然产生的，那个就是异教的观念。OK， 就是那古代的中古时代的这异教的观念。
这样，你不管你怎么样祷告，要发的还是发的，不发的不发的。
不是，不
下面有
我意思不是这样。我说，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听我们的祷告，是神来做事情出来。OK， 如果比如说你祷告一件事，神认为这个真的对你好，对神的国度好，神听你的祷告，神要采取行动。OK。神采取行动。可是在他们的这一个古代的这一些中古的那个宗教的观念，就是说啊，比如说他们比如说啊，现在没有雨了，好，他们做一些事情，做错了以后，好，自然而然雨就来了，那种观念。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说，这个神就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我影响宇宙的这一部分会带动那一部分。可是我们祷告不是那个，我们祷告是向一位超越宇宙的父，爱我们的父神祷告。当我们祷告合乎他的旨意的时候，神会采取行动，神自己采取行动来，并不是说我讲一个例子，也许帮助你了解。比如说啊，我现在口渴，我现在口没有渴，因为我这里有水啊。我只是讲这个例子啊。比如我现在口渴 ，OK， 他们的观念里面说，好，我现在口渴，所以变成什么呢？变成我跟他像蒋志龙说，我口渴，蒋志龙没有任何的自由意志。 我这下讲出来啊，他自然而然好像像机械人一样，哎，这个手就伸出来了，就把 一杯水拿给我。OK， 可是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口渴得很，比如说蒋志龙是一个医生，我告诉蒋志龙，我现在口渴得很。蒋志龙说：“喂，王主任，我知道你口渴啊，可是因为你有病，所以现在你口渴是很口渴啊，你不能喝水，所以我水偏偏不给你喝。可能这样，可能他说，哎，对啊，你现在口渴啊，好了，我出去拿一杯水给你喝，因为现在口渴对你好。所以有这个 person， 有一个个体啊，这个 person 有一个位格存在在那里，不一样。OK。”啊，通用问题 ，OK， 好。有了这些基本的观念之后啊，我想我们应该看立位记了。所以我们来看立位记里面的各种不同的献祭。好，立位记第一章。其实我们还没有看第一章以前呢，好，我们看啊，立位记第一章第一节啊，到第七章，跟我们谈到一共有五种不同的祭物。可是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立位记第一章跟我们谈到这个燔祭。那立位记第二章跟我们谈到这个素祭，第三章谈到平安祭，第四章谈到这个赎罪祭，然后又跟我们谈到什么？第五章谈到这个赎愆祭，对不对？那然后呢，我们看啊，第六章第八节以后啊，又开始跟我们讲到燔祭的问题。那第六章第十四节底下跟我们讲到素祭的问题，那第二十节讲到这个赎罪祭的问题，第七章第一节讲到这个赎愆祭的问题，第七章第十一章十一节底下跟我们讲到平安祭的问题。看起来好像很妙很妙，意思说哎，为什么这样重复，无谓重复，对不对？看起来好像这样的。而且你看刚才你看我讲的时候，你也看到这个排队的次序又不一样，第一章燔祭，第二章素祭，第三章平安祭，第四章赎罪祭，啊，以后就讲到是赎愆祭。可是第五章第八节以后讲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反而放在后面去，当中有什么关系？因为没有时间给各位整个的念，所以问那个问题不大fair，不大公平啊。我先在这里要先告诉各位的就是这一点。OK， 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七节那里啊，已经提到五种不同的祭。可是这五种不同的祭啊，怎么说法呢？是从一个教导性educational， OK， 从教导性的方法来看这五种不同的祭。他跟我们讲到，换句话说，要教导我们这五种不同祭的他们的作用，怎么去奉献，怎么做法。有就是讲到一些以色列民，不是祭司，以色列人，你要献这种各种不同祭的时候，你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你应该有什么步骤，那这种各种祭物的这个目的在做什么。那从第六章第八节到第八章那里啊，又讲到这些祭物的时候啊，已经不是按照神学上的理由或者说教育上的理由来讲，而是按照，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到，它是按照各种祭物需要被奉献的次序的 frequency， 次数越多的，比如说像这个赎罪祭是每天都要奉献的，早上晚上每天都要献那种啊，奉献最多次的摆在前面。而且啊，是从祭司的观点写，当祭司要在奉献 有人来奉献这种祭，你祭司应该做什么事的时候，祭司应该怎么怎么做。换句话说，下半段呢就是祭司的手册 handbook 手册。祭司说，好，现在有人要来献祭了，好，我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做，就看到这个手册，你晓得那个工程师有工程师的手册，对不对？告诉你怎么做，这是你怎么做，就是那一套东西。这点上我们先弄清楚。好，我们来看这五种祭，到底他们的祭，这五种祭他们的目的，他们的意义在哪里？啊，素祭呀，我们谈素祭，其实是说啊，没有包括动物，就是五谷、菜丝的这个丝菜的这些五谷，没有动物的祭物。OK， 现在我们来看好不好？我们看这五种祭，他们的作风、他们的什么东西不一样，他们的功用不一样。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五种各种不同的祭物里面呢，可以看到帮助我们了解看出我们罪，我们的罪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罪的性质是什么，而且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它的意义有多少。从各种不同的方向来看这个各种不同的祭物，目的就是在教导我们这个真理。好，我们来看啊，第一章讲到这个燔祭。这个燔祭啊，如果有人要献燔祭的时候啊，圣经特别强调，我们看第一章第三节，他的供物。好，我们从第一节念也许清楚一点。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就说你来奉献这个燔祭的时候一定要是你动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第十节，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这里各位看到什么？很奇怪啊！当你念奉献，你说当我们奉献平安祭的时候啊，圣经没有那么强调，一定要是那个动物啊，或者是牛，或者是羊，必须是什么呢？必须是公的，而且没有残疾的，要完全的。要找公牛、公牛、公羊、公牛，当然比母牛、母羊更贵一点。所以从这里看出来啊 ，OK， 从这里看出来啊，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这个燔祭的重要性。你所要奉献的一定要是公的，而且是没有残疾，很重要。OK， 当然是贵一点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看的第九节，我们献这个燔祭的目的是做什么？但燔祭的肠腹与腿要用水洗，祭司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全部给神，祭司不能够拿一部分，完全给神，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燔祭百分之百给神，百分之百是为了神。十三节、十七节完全一样，我们不必再重组念，就是一样，强调那一点，是要奉献给神为馨香的祭物。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很重要，跟我们讲，当一个人呢要来奉献献祭的燔祭的时候，这个要献祭的人要按手。其实那里所说按手啊，好像一说放在哎呀，其实那里啊所说的原来的意思说，你的手要压在他的这个牛或者是这羊的头上，你要压，用力量把它压上去，你要压手压在这个燔祭的这个头上啊，燔祭变蒙悦纳，为什么？为他赎罪， 所以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翻记的主要的功用是为着要赎罪。那刚才有人问赎罪什么意思，我们等一下谈，这有点关系。所以利未记跟你们讲出啊，这个很重要，为着要使我们，叫我们为我们赎罪。那赎罪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来对，为了来对付这个罪的问题， do something about sin， 赎罪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罪的事情啊，采取某一些行动啊，使着神对待我们的态度会改变。因为有罪的地方，神一定要审判。那所谓赎罪是什么呢？赎罪我简单的说啊，赎罪就是说你付出了一些代价，接着那个代价，付出罪的代价，属神的，其实也，我说态度也很难啊。OK， 我先讲态度好了。其实也说属神的态度对你的态度改变。你本来是犯罪，神要审判你，神一定要，神要审判。可是当你现在这先进的目的，翻进的目的啊，乃是使神对你的态度从审判你变成接待你。我先讲，我等一下恐怕忘掉，我先讲这件事要弄清楚啊。翻记是谁想出来的？神。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啊这个神啊实在是很狠，嘿，他向我生气得很厉害， OK， 神向我生气得很厉害，所以我用这个翻记啊来巴结他，叫他的心软了，所以神就对我改变他的态度。如果你有这种错误的，如果有这种观念的话，那个错误完全错了。 OK， 我们说啊，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愤怒，今天早上在什么时候提过神的愤怒，羔羊的愤怒。我们常常啊，这也是一样，跟解经有点很重要的关系。我们很容易把我们，我这样讲好了。当我们发怒的时候，当我们在愤怒的时候，我们情感上好像很生气，对不对？当我们很生气，我们愤怒的时候，你会不会马上想到说，哎呀，比如说我像这个弟兄很生气啊，我非常的愤怒，嘿，岂有此理？那时候我会不会想到考虑他，我要想办法使他怎么样，使我不会生气，会不会？不会的，我一生气的时候，管你，对不对？真的很生气的时候，我真的把你打都打，不管你怎么，不会考虑到其他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就好，我生气的这种生气的时候，就这种感情，这种说话，把它归到神那里说，对，耶和华的愤怒啊，就是那一种，神生气的时候，不管你，哎，真的把你打死都可以。其实那是错了，一件事情我要弄清楚了，神的愤怒。并不是神的一种很强烈的感情的爆炸，我们的愤怒就是我们一种感情的爆炸，可是神的愤怒并不是。你怎么想啊？当我们愤怒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考虑到不管三七二十一，我要打你就打你，对不对？我们不大考虑什么东西。所以美国很多杀人的时候是什么呢？其实他没有存利杀人，本来他跟他太太很好的，可是他一生气也不管了，就打死了。那时候发生很多，对不对？你生气的跟我那个控制，不管你怎么样，你要做就做。可是有一件事很重要，你要想着，当神愤怒的时候啊，神会考虑到用什么方法使他对你不生气，对不对？神的愤怒，你犯罪，神愤怒没有错。可是神愤怒的当中啊，神会想办法使来解决你的罪的问题，使他不再愤怒。所以神的愤怒跟我的愤怒完全不一样，不要把这事情忘掉。 OK， 所以我们说赎罪，这里啊是说讲到翻记主要的功用就是要赎罪，说改变神的态度啊，并不是说你大概可以猜想我的意思啊，我讲那么多并不是说神的态度啊，对你很生气， 所以我用番剂来巴结他，嘿，我这个很好香的新香的给你闻闻啊，你就对我态度好了，你心软了，不是那种观念啊。这个番剂是神做出来的，神教导我们去做的，对不对？所以神的愤怒啊，并不是像我们个人我们的那愤怒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神的愤怒其实是神的性格对罪的反应，在神的愤怒里面还包括 OK， 神愤怒的时候当然他还想办法怎么样为我们开一条路，使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他的愤怒，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我说番剂要改变神的态度啊，各位不要把我的意思听错了啊！我所说的改变神的意思就是我刚才我说的这一切的观念包括在哪里，并不是说神不愿意改变他的态度，我用番剂改变他，不是，而是神是说好啊。也许我讲一个例子， OK， 这个例子不是很好，我是临时想的，想不出一个比较好的。我如果给我时间，我也许可以想比较好一点的比较好一点的这个例子，不过我现在随便讲啊，也许多多少少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一件事情。比如说啊，我们知道电的一个性质啊，电的性质叫很高的电，你一摸它啊，你会被电子，对不对？受伤。可是比如说这个电当然是没有不是没有各位的，没有位格的。可比如说如果是电有位格的话，我们暂时讲啊，电有位格的话，电会告诉你说，哎，你知道你一摸我你会被电死了，所以啊，如果你要靠近我的话，你手上带一些橡皮的这个手套，你来摸我，你就不会。就翻译就好像有那种意思在，就是神说，好，我是性圣洁的，我的圣洁对罪的反应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我爱你，我告诉你，你用什么方法使我对这个罪的反应不会在你身上产生那种坏的后果出来？你们听懂我的意思？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过多少能帮助我了解那种观念。OK， 就说我的性格，我表达我的反应就是这样子，那我替你想一个办法，使你能够不至于对你像这样的反应出来。翻进的目的在哪里？ OK， 我们看几节圣经就是了。创世纪第八章二十一节，创世纪第八章二十一节，第八章是谈到因为人犯罪，挪亚的时代人犯罪，神用洪水灭了这个世界。第八章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 OK， 我们从第二十节念好了。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挪亚献上燔祭，耶和华闻那焚香的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就燔祭可以改变神的态度，并不是说神不愿意改变，而是像我刚才所说的电告诉你说，哎，你带了这个橡皮带啊，橡皮的这个橡皮手套啊，你就不会被我电到了一样。 OK 啊，约伯记第一章第五节，约伯记 OK， 约伯记诗篇的前面那个约伯记一章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就是旧约圣经627页。第一章第五节，好，约伯对他的儿子啊，他的儿子常常在一起吃饭。OK， 我们第四节念也想一下的。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牌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筵宴的日子过了，
右伯打华人去叫他们自节，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里气掉神。右伯常常这样行，右伯常常犯献燔祭干什么？是什么？他恐怕我的儿子犯罪了，所以我燔祭就是要来赎我儿子所犯的罪。所以可见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燔祭就是要赎罪，就是要使神，我们犯了罪以后，神对我们有一种反应，神的圣洁对我们所犯的罪有一种反应。可是燔祭是神所想出来的办法，要使神对我们罪的反应啊，反应改变。好，还有我们看创世纪第22章，那圣经很长，我们不去看，你回去自己好好去看。神叫亚伯拉罕说，哎，我要你把你心爱的以撒，你的独生子以撒，把他带到这一个摩利亚山上去，在那里献为燔祭给我。想想看，为什么缘故神要亚伯拉罕把他以撒献为燔祭？燔祭的重要功用在哪里？除了赎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在这个情况是什么？当然不可能是神要以撒替亚伯兰死掉，然后来赎亚伯兰的罪，对不对？好，现在先把这一个 data 放在你的，把这个数据放在你的这个两个耳朵的中间的这个电脑里面呢，想想。我再给各位看几节。再给各位看几节圣经。出埃及记18章第10节跟12节。出埃及记18章第11节跟12节。出埃及记18章11跟12节。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摩尔，我念好了。就是摩西的岳父叶什么东西啊？叶特罗 ，OK， 叶特罗去找摩西。那他看到神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所行的大事之后，我们看第十节：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对不对？他说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叶特罗为什么缘故在这里献燔祭？他是不是为了赎罪啊？是什么？感谢神。好，我再给他讲一个，这个圣经很 OK， 还是看好的。列王记上十八章，列王记上十八章38节39节，那个啊背景我大概的很快的讲一下啊，就是什么？就是当这以色列人离开了神去拜巴勒，那个时候以利亚告诉这一个啊。告诉挑向这个巴勒的这个先知们挑战，他说这样好了，我们盖一个坛子，你也盖左的一块坛子，那我们呢、啊、来献祭，你也不要打火，我也不打火，那我们先去祷告啊，我们所献的这个祭物啊，好，我们所献的这个祭，如果你我让你先你来，你先去祷告你的神，求你的神呢、啊，巴勒从天上降火，把这个祭物烧掉。我也这样做，他说啊，我们看来试试看到底谁是你们所说的巴力是真神呢，还是我的所敬拜的耶和华是真神呢？那一位从天降火来烧掉这个祭物的那一位才是真神，对不对？他就向他们这样挑战。各位看，这个是情况是这样，就在加密山的时候的一个挑战。列王记上18章38节跟39节，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 烧尽番祭，木材、石头、尘土并烧干了沟里的水。众民看见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那个时候他们犯祭是什么？是为了赎罪吗？对，燔祭除了赎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功用，可以说是一种对我们的信心的见证，是我们的 confession。 OK， 是我们的 confession， 就是我们的 confession 怎么说？ confession 就是也不一定是认罪， confess 我们的信心， confess our faith，一种见证，一种也 OK， 就说我们接着献这个燔祭啊，可以向别人宣告，可以宣告我们的信心。 acknowledge confess 就说燔祭可以向别人宣告我们对神的信心，好一点 confession OK， 接着燔祭可以宣告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啊，就是神叫亚伯拉罕去把以撒献的燔祭啊，就在那里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试验亚伯拉罕的服从的心，对不对？服从。那当亚伯拉罕真的把以撒放在祭坛上，真的把它烧掉那个时候，啊，亚伯拉罕借着这件事情宣告他对神的信心，宣布向别人见证他对神完全的服从。叶帖罗现在燔祭就是什么呢？他宣告啊，我现在知道了，耶和华就是胜过一切所有一切的万神。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现在燔祭，就是让所有的人知道，你看以色列的耶和华才是真神，其他的根本没不是真神。能够宣告、宣布或者宣告我们对耶和华的信心，我们对神的服从。 OK， 好，还有一个很快看民数记第六章，民数记第六章第十四节，民数记六章十四节，十四节，民数记第六章十四节，我们从十三节念。拿西尔人满的礼俗的日子乃是这条例，人要领他到会幕门口，他要将供物奉给耶和华，就是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牛羊公羊羔做燔祭，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做赎罪祭，和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等等，他做那些 OK。他那里做的这个燔祭目的做什么呢？就是要感谢神，我做拿西尔人当中啊，我能够成全我的愿。 OK 啊，好，第民数记第十五章第三节，他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祭等等，那是什么呢？就是在神面前表现我对神感谢的心。所以啊，燔祭一方面也有这个感谢神。好，我很快的看啊，我给各位看圣经节，自己回去看，因为时间的关系。看诗篇第五十篇也可以知道这件事。诗篇六十六篇十三节到第十五节也跟各位谈到燔祭是一种甘心祭，是一种向神感恩的一种祭物。对，好，那当然了，这个他们要献燔祭的时候啊，刚才我们说这要奉献祭的人呢，他的手要压在这一个牲畜身上啊，是代表什么呢？其实是代表 identification， I identify with this， 就说 identification 什么说啊、 我跟这一个牛犊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合二为一，成为一体。Identify with him， 我跟他成为一体。好，我跟他联合在一起。就今天早上那个沈牧师所讲的那个，我们跟耶稣连在一起，耶稣所做的事上影响到我们。我们跟亚当连在一起，所以亚当所犯的罪影响到我们，对不对？就说当你把这个要奉献的牛羊啊，在那里把它压在身上的时候，表示我跟他成为一体。所以这只羊这只牛替我付出罪的代价，罪我应该犯，罪应该死，这只羊这只牛替我死。好，我们可以明白啊，耶稣 OK， 马可第十章四十五节，耶稣成为我们赎罪的代价。耶稣跟我们讲以弗所第五章第二节，也许我们看一下，很快的，我知道时间到了，所以我尽量请各位在一分钟之内可以离开这里去餐馆，到在餐厅去。以弗所第五章第二节，以弗所第五章第二节，第五章第二节，以弗所五章二节 OK， 那里讲啊，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十九，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十九节，好，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十九节，新约圣经三百三十六页，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沾污的羔羊之血。耶稣在这个地方啊，神耶稣做我们的燔祭，被献在神的面前，目的就是要赎我们的罪。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今天下午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从立位记里面看到你为我们预备燔祭，乃是要使我们赎罪，使我们这犯罪的人能够亲近你。主啊，我们更加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差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世上，为我们付出罪的代价，为我们完成救赎的救恩，成为我们的燔祭，献在你面前。主啊，我们真是谢谢你。主啊，求你使我们真是向你有这感恩的心，把我们的感恩的心能够真是表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来。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宝贝的圣经，宝贝的启示，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爱主更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愿意来查考圣经，使我们灵性长进。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